直播中国，中国新闻零距离。这里是直播中国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林飞。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六届青年论坛开幕，中国青年代表关注教育、环保等议题；马来西亚沉船事故仍有5名中国游客失踪，调查报告将在7天内完成；中国将加强政务等领域诚信建设，推动社会信用立法；1月份中国制造采购经理指数公布，工业运行继续保持在景气区间；美国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大型洗衣机征收反倾销税。好，欢迎各位持续收听。当地时间30号，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第6届青年论坛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开幕，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数100名青年代表将讨论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本届论坛上，包括偶像组合 TFBOYS 的成员王源在内的中国青年代表也登上了联合国的讲台，呼吁各方更加关注优质教育、环保等议题。来听本台驻联合国总部记者秦山明发回的报道。
1月30到31号，为期2天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6届青年论坛在联合国总部举行。来自世界各国的近700名青年代表将围绕青年在变化的世界中，在消除贫困和促进繁荣方面的作用这一主题，结合个人经历，共同探讨如何通过青年群体的参与和努力，推动实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内容涵盖消除贫困、青年就业和经济赋权、性别平等、健康和福祉、气候变化等重要议题。来自中国的青年代表也登上了联合国的讲台，阐述自己的观点。中国代表之一、国内大热的少年偶像组合 TFBOYS 成员王源关注的议题是优质教育。王源表示，选择这一话题是因为与他个人息息相关。
首先呢，优质教育是和我肯定个人息息相关，因为现在是正在受教育的学生、高中生。然后优质教育其实作为我这个年龄看到了很多，比如中国的贫困偏远山区的孩子可能受不到教育，就更谈不上优质教育了。所以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力量，然后呼吁更多的人受到教育，然后让他们享受优质教育，也希望让大家重视起优质教育这一块。
同样是青年代表的人大附中高一学生郑伯中关注的议题是消除贫困。早在2015年，郑伯中就作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中国儿童大使出席过峰会。2016年，郑伯中在联合国环境署中国青少年环境论坛发表《青少年的梦想：改变环境，改变世界》英文演讲，表示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引领同龄人热心公益，承担社会责任，为改变环境努力。说到为何会关注消除贫困这一议题，郑伯中说，他希望解决贫困和教育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消除贫困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它有很多很多的因素，但是呢，它有一个非常根本的循环，就是贫困和教育之间。因为如果你很贫困的话，经济上有所困难，然后这样的话就导致你的教育资源很差，然后教育资源很差，你就会导致你在贫困当中挣扎。所以呢，我们这些爱心活动是可以在同龄人这些年轻人之间可以志愿的，比如说我们有能力，我们就可以去帮助那些没有能力连学都上不了的孩子，给他们一些资金支持，或者呼吁社会，或者组织一些活动来给他们这些方面的支援，然后使得他们有学上，然后这些上学这种教育问题也是解决贫困最根本的。
同样来自人大附中的高二学生孙海若更关注环境保护。在他看来，中学生同样能为环境保护贡献力量，而加强环保意识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此前，孙海若在课余时间一直致力于减贫与环境保护的公益项目，并参与发起首届中国青少年环境论坛。此外，他还通过邀请联合国专家为中小学生讲课，鼓励各学校社团增加环保宣传力度，运用新媒体手段推送环保贴士。
通过宣传环保，也让我更好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 global issue， 什么叫做这个世界上的很多问题都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作为青少年，我们应该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次赴纽约参会的中国代表团共有20余人，包括中学生、大学生、部分非政府组织官员以及联合国驻华系统的部分青年代表。 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的助理传播官员孟军说，这个论坛把世界青年聚在了一起，让大家来头脑风暴，探讨各自社会存在的问题和互相提出解决方案，也探讨如何共同致力于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记者钱山明，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继续来关注马来西亚乘船事故的最新情况。2月1号，针对在马来西亚乘船事故中失踪的中国游客的搜救已经进入到第五天，依旧有5名中国游客没有找到。31号，马来西亚方面开始对涉事船只和船员展开调查。具体情况，我们连线本台驻东南亚记者孙母宁。孙母宁，给我们介绍一下事件的最新进展。
好的，1月31号，马来西亚出动20多艘舰船，临近出事海域的文莱也派出飞机对3000平方海里的海面进行了搜索，但是依旧没有失踪中国游客的消息。截至目前，总共已经有22名中国游客获救，3人遇难。继30号逮捕了事故船只船主、船长和船员后，马来西亚警方31号已经开始从有能力回答警方提问的中国游客开始听取事件发生经过。马来西亚警方表示，警方已经在海事管理局设置联络官，专门来调查这次事件。根据马方警察最新调查结果，登船的中国游客为28人，尽管有一人临时没有登船，但是另一位游客携带了妻子和女儿上船，而他们都还没有找到，因此失踪中国游客人数为5人。主持人，
那么到目前为止，事故原因调查有什么进展呢？
当天，沙巴州旅游、文化和环境部助理部长彭玉明表示，州政府将成立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针对此次沉船事故做出详细调查，并在7天内完成报告。他表示，由于调查还没有完成，因此对涉事企业的处罚还没有做出，但是媒体发现涉事旅行社的营业执照已经在网上被标记为正在取消中的状态。彭玉明对媒体说，唯一可以确认的是，涉事快艇使用了非法的，也就是并非给游客用的码头用于搭载游客。在这之前，他曾经表示出事船只有可能超载，但是彭玉明也解释过，所谓超载并不是船只不能容纳30人，而是州政府出于旅游原因只允许船只载客12人。主持人，
好的，感谢孙母宁的报道。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中国国内。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日前介绍，2017年，中国将推动政务诚信作为示范引领，推动个人和电子商务等领域诚信体系建设。与此同时，中国还将加快推进社会信用立法，打造信用中国。下面来听本台记者肖中仁为您发回的报道。
近期，中国陆续出台了政务诚信、个人诚信和电子商务领域诚信的3份改革文件。而在此前，银行、工商和交通等各部门之间也已经签署了20多个联合惩戒激励备忘录，基本形成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大格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介绍说，中国诚信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支撑条件的完备程度前所未有。
我们已经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截止到2016年底，全国各类法人和其他组织存量代码转换率整体超过 97%， 这就为信用信息的共享创造了最基本的制度条件。目前，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已经可以实现与各省区市和部级联席会各成员单位之间的信息共享，目前已有共享信息超过7.4亿条，建立了信用中国网站，累计访问量超过1.3亿人次，成为以信用为纽带沟通社情民意的总窗口。
尽管中国的信用建设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但在日常生活中仍然存在较多的失信问题。连维良举例介绍说，
我们去年法院累计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达到644.5万例，民航部门限制购买机票576.6万人次，铁路部门限制购买高等级车票207.2万人次，工商部门限制担任董监高7.1万余人次，中国工商银行拒绝申请贷款办理信用卡55万余笔，个人征信机构芝麻信用 对55万余名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了信用扣分。这一方面说明我们这个失信惩戒啊，这个措施发挥作用的范围在扩大，但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反映出来失信行为的这个量和严重程度。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信用建设。
分析认为，上市问题的存在除了有客观因素的制约，也和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和落实程度不够有关。比如一些地方存在着共享平台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信用信息没有全部共享，还有行政许可和处罚信息报送不及时等等，导致了联合惩戒和联合激励没有落实到位。对此，任维良强调，政务诚信是信用建设的基础和关键，未来中国将重点在政府采购、招投标、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债务和街道乡镇六个领域加强政府的诚信建设，还要落实政务诚信的考评和惩戒机制，
要加大对各级政府部门和公务员失信行为的惩戒和曝光力度，依托信用中国网站及各地方信用网站，依法依规逐步公开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务员政务失信记录，条件成熟时可向社会公开发布各地政府诚信状况和诚信水平。要对社会关注度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政务失信一发多发领域进行重点整治。
据透露，2017年中国还将在国家层面出台30个左右的联合奖惩备忘录，实现重点领域的全覆盖。此外，还将加快社会信用立法进程，鼓励有条件的省市区加快推进地方信用立法，建立社会信用标准规范。
来关注经济领域的最新消息。记者一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2017年1月份中国制造业经理指数，也就是常说的 PMI 为 51.3%，比上个月下降0.1个百分点。分析认为，中国工业运行继续保持在景气区间。从13个分项指数来看，原材料库存指数与2016年12月份相比持平，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出厂价格指数、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有所下降，其余7个指数均有所上升。特约分析师张立群认为，1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指数小幅下降，但生产指数继续保持在 53% 以上的较高水平，工业运行继续保持在景气区间，产成品库存、采购量、进口等指数均有提高，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提高，表明中国工业企业对未来市场景气预期比较稳定，对春节后的生产经营所做准备比较充分。他认为2017年中国经济运行有望平稳开局。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决，美国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大型洗衣机征收反倾销税。详细情况连线本台驻美国记者赵新宇。新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决是否意味着美国海关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大型洗衣机等产品开始征收惩罚性关税呢？
是的，美国反倾销的调查和裁决是两个机构两套标准分别做出的，也就是美国商务部进行倾销调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进行损害调查。这起贸易案源于去年，美国大型洗衣机制造商惠而浦向美国商务部提起针对韩国三星和 LG 两家公司在中国大陆生产的大型洗衣机的反倾销调查申请。美国商务部去年12月最终裁决认定，从中国进口的大型洗衣机存在倾销行为，因此裁定对三星、LG 两家企业在中国制造的大型洗衣机征收最高 52.51% 的反倾销税。而现在这项裁决也扩大到了中国制造商身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30号的裁定意味着美国商务部将正式要求美国海关对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大型洗衣机产品征收 32.12% 到 52.51% 的反倾销税。主持人，
那么征收反倾销税之后会产生哪些影响？
一般来说，被征收反倾销税肯定对商品价格和相关贸易产生影响。美国进口的来自其他产地的大型洗衣机当然会因为价格优势等因素受益，而韩国三星等企业已经基本把面向美国市场的生产业务从中国转移到了泰国和越南。现在中国企业因为美国惠而浦公司跟韩国厂商的关税战受到影响，就需要启动有效快速的应诉机制，比如上诉到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等等。还有就是中国厂商也需要尽量将贸易多元化。不过另一方面， 美国利用反倾销税来保护自己本国的大型洗衣机制造企业，应该说只能起到暂时的作用。从长远来看，如果一个行业在与外国同行竞争中已经呈现衰落态势，这种保护也无法重振美国企业。比如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和钢铁业就是先例。主持人。
好的，感谢赵新宇的报道。再来关注中资收购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部分股权的新闻。近日，由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巴基斯坦哈比银行组成的联合体正式与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签署股权收购协议，获得巴交所 40% 的股权，其中前三家中国交易所合计持股 30%。 中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巴基斯坦哈比银行各获得 5% 的股份。收购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股权是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进行的第一次大手笔收购，也成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首个投资的证券交易平台，将进一步提升中巴两国未来经济金融领域的合作。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赵阳发回的报道。
巴基斯坦股市是2016年亚洲表现最好的市场之一，股市迄今上涨了约 38%。 据悉，这次三大交易所的大手笔收购将为巴基斯坦证交所注入新的流动资金和管理经验，为下一步推出期货、期权等各类金融衍生品，丰富巴基斯坦金融市场做好准备。上交所表示，收购巴交所是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助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举措。对此，证券监管部门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格表示，
上海、深圳和中金所三家交易所近日竞得了巴交所30%的股权，这项投资有利于拓宽中巴两国经济金融的合作领域，有利于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规划，并为中巴两国的传统友谊注入新内容。
与巴交所的这次合作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加便利的金融支持具有重要意义。专家表示，金融是基础设施建设等一带一路项目有序推进的基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表示，
一带一路啊，真正要是能建成的时候，没有一个金融支撑那是不可能的。建个高铁啦，或搞个丝绸贸易啦，或者是什么的，就是说没有金融的融通的时候，那个一带一路就是没有的基础。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过程中，除了证券市场的投融资，金融机构的设立与发展，以资金融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中国出资成立的丝路基金，还是中国倡议57国共同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到去年年底，丝路基金成立两年来，该基金实际投资额已经达到了约40亿美元。丝路基金的项目投资不仅注重经济效益，同时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也是项目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丝路基金公司董事长近期表示，基金成立的首个项目就是投资巴基斯坦水电站建设。
巴基斯坦电力极度缺乏，所以我们支持他们做水电项目，那么实际上就是帮助他们解决这个电力不足的问题。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要考虑怎么样解决这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问题。我们因为是一个按公司法注册的公司，我们要按照市场化、国际化和专业化的原则来运行。我们不是一个财政性的或者说捐助性的基金，我们要解决我们的这个投资的效益问题。
在不断推进高质量项目建设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影响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成立一年的亚投行共批准了9个项目，发放贷款总额约17亿美元。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说，
这些项目呢，将对亚洲成员国的经济产生积极的效应。同时，由于我们的成员国不仅仅是亚洲国家，还有比如说非洲国家、拉丁美洲、中东欧国家，所以只要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有利于推动亚洲的经济发展，我们同样可以对这些国家提供贷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这不是一个亚洲地区的银行，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银行。
金融投资和机构建设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使得中国的国民储蓄与外汇储备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也有效地提高了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融资能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记者赵阳，北京报道。
2017年初以来，滴滴打车等平台出现了打车难、打车贵的现象。临近春节，不少已经习惯用打车软件出行的市民发现，很多时候啊，加价才能够约到车。滴滴方面回应，这是政策调整加上春节出行高峰， 供求关系紧张所致，并表示在全国范围内阶段性取消出租车溢价调度费功能。而有分析人士指出，政府可以考虑出台限价措施，规范出行高峰时期网约车价格运行。下面来听本台记者柳青发回的报道。
春节假期之前的最后一周，在上海工作的小白发现，用打车软件约出租车越来越贵了，即便不是早晚上下高峰，也得加价才能有车接单。让小白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打车平台上显示明明有车，却还是约不上。
有一天我打车一直打不到，然后在滴滴上显示周围有11辆车，但是都要加价。然后我就自己下楼，结果就在路边很快就打到了车。坐上车之后，季师傅跟我讲，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他们的意愿，所以他也就是很无奈。
临近春节，很多在北京、上海生活的上班族都遇到了小白所说的情况。事实上，有不少市民反映，从1月中旬左右开始，用打车软件约车，等待接单接价的时间更长，而且加价频繁，需要加的钱数也水涨船高。对此，滴滴出行公关负责人叶云表示，春节出行高峰是造成打车难的直接原因。
所以它是一个基本的供需关系，今年因为外界的变量，所以现在出现了比往年更加严重的供需不足。当然我相信企业是有责任的，对吧？比如说你对于用户预期的控制这些东西，但是最根本有些问题是企业解决不了的，它是一个外界的问题。
滴滴出行和优步中国合并之后，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场合并将让中国打车软件市场 90% 的份额集中到一个主体之下。新年春节的出行高峰，滴滴才有可能借机涨价。中国政法大学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朱卫表示，今年春节是网约车新政落地之后迎接的第一次重大节假日，面对巨大的出行需求，网约车的价格也会变得更加敏感。朱卫呼吁城市管理部门应当加大交通基础设施供给，同时可以考虑为网约车价格设置天花板，规范出行高峰时期的网约车价格运行。
一到春运期间哈，城市出行的网约车和出租车的需求量变大了。我觉得客观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公共出行现在还没有做好，弥补不了这个城市扩张的需要。在这个时候呢，我个人认为哈，大力发展网约车和出租车是一个好的办法。这样一来的话，实际上就把网约车和出租车的定位从高端服务降到了普适出行。这种时候，其实政府应该出一个指导价，有一个最高的限价，不能加价到多少。特别是在阴雨天呢，城市出行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限价？这样一来的话，我觉得就会好。
本台记者柳青，北京报道。
为了缓解儿童用药短缺的问题，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近日透露，药监部门已经对15个儿童短缺药加快审评。以下情况来听潘莹的介绍。潘莹，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儿童药短缺的原因是什么呢？
所谓儿童药短缺，主要是指短缺儿童专用的适用儿童的剂型，这也是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具体而言，儿童用药短缺的原因主要分为能力型、结构型和价格型短缺三种。也就是说，有些是因为没有此类药上市，有些是因为存在瓶颈性问题，比如原料需要进口或者原料供应不够，有些则是因为药品的市场价格太低，利润太薄，企业不生产或者少量生产所致。
那么针对这些问题，药监部门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呢？
食药监总局重点围绕能力型和结构型短缺，采取措施鼓励这类产品注册和申报，同时对这类短缺药加快审评。吴珍介绍说，2016年食药监总局发布的关于解决药品注册申请积压实行优先审评审批的意见，对于优先审评提出了17种情形，将临床急需、市场短缺的纳入优先审评范围。截至到2016年底，共发布了12批155个注册申请的优先审评目录，这155个目录当中包括15个儿童用药。另据了解，工信部从2016年以来，围绕保障儿童药的供应问题，先后分两批确定了7个品种的定点生产试点工作。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郭翔表示，2016年工信部已经拨付了8000万资金支持儿童药品的供应能力提升，未来将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确保儿童用药短缺得到改善。
好，感谢潘莹。各位听众，您收听到的是直播中国节目，我们欢迎各位听友把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和建议通过 email 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您也可以通过电话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号码是86106889-2036，86106889-2036。您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直播中国，中国新闻零距离。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下半段时间，我们将继续带您了解一下近年来中国特色的城市和乡村，欢迎收听。福建泉州是一个富含文化底蕴的城市，它悠久的历史和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带给它世界各国文化宗教的碰撞与融合，让这个城市充满了魅力。同时，这里也可以是所有心怀不同梦想、不同追求的人相聚相知的地方。下面给您讲述的就是三位朋友在泉州相识、携手并进的故事。来听本台记者杨梦蝶、苑芳为您发回的报道。
如果有来市区的话，化妆具都会来找。上次就是也在这边买了一件衣服，因为毕竟说这原件都是他自己画的。
绘画爱好者小张是泉州西街上一家名叫花园里的咖啡店的常客，而他之所以能够与这家店结缘，还要得益于店里几幅别具一格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都是这家店的老板金旭的原创画作。一来二去，小张不仅成了店里的常客，还和老板熟络了起来。自小学习画画的金旭原本在北京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由于一个偶然的工作机会，他第一次来到泉州，并从此与这座千年古城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泉州是有文化底蕴的，它是有这种一千年这种历史，还有这些宗教文化在的。
一心想要专注绘画的金旭于2015年初来泉州开办了自己的绘画工作室，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城市的文化每天都在带给自己新的体验，值得他留在这里慢慢体会、慢慢消化。而金旭没有想到的是，仅仅来泉州不到一年，他就与两个好朋友胡盼和林晓东在古老的泉州西街开启了花园里咖啡民宿店。西街是泉州市区保存最完整的古街区，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这里保留着大量的古建筑。而最早生发在这里开民宿店想法的是湖南姑娘胡盼。2015年国庆节期间，在几乎没有做任何广告推介的情况下，大量游客来到泉州旅游，这让湖畔看到了商机。
古城里面有它自己非常浓厚的这一个文化底蕴存在，所以说，我觉得它是有具有商业卖点的一个文化产品。泉州的话，它是就是会有各种各样子的风俗习惯，还有它有自己的梨园戏，有自己的木偶戏，然后高甲戏啊，有这一些东西都是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回想第一次来到泉州的情景，胡盼说，那个时候的自己对泉州的理解远没有现在这样深入。望着图门街上香火冲天的关帝庙和与之毗邻的清真寺，还有西街上各色的古老建筑和石头房子，脑袋里除了对这里多元与和谐的惊讶，便是对这座城市的好奇。胡盼说自己对泉州动心了。胡盼原本是想要留在泉州经营婚礼策划的，但因为一次偶遇，他结识了现在的老公林晓东。林晓东以前是服务提供商，帮别人开民宿做设计，有了这样一位身经百战的服务提供商，胡盼不再犹豫。他找到之前认识的朋友金旭，把自己办咖啡民宿的想法跟他一聊，三个人一拍即合。
这以前就是一个老的石头房子，特别闽南风味的一个建筑，那我们现在对它就是就把闽南风和现代风就是结合了在一起，就是保留它很多闽南原味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楼上的那些民宿，它那些老的南洋的花砖，但现在可能就是再也没有那种匠人可以做出来的，我们都给它保留了。那老房子的木梁啊什么的，我们全部都给它保留，然后再接做一些现代比较现代的这些软装上面的东西。因为我们自己做设计的话，可能就是要求比较高，前后装修啊什么的磨磨蹭蹭可能做了很长的时间。
经过半年时间的装修调整，咖啡民宿终于在2016年5月正式开业了，吸引了不少游客和本地人。花园里咖啡店店员曾焕俊说：“
了解真的是游客真的有时候都超乎你的想象，一些背包客啊想要来拍照啊都会选择在我们这边，在三楼有，因为东西塔就在旁边，一楼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个环境，很多客人都会来拍照。
而这一切在店长金旭眼里都还只是一个开始，
只要有一个平台就不愁想不出新的点子，真的可以做很多关于本地人外地游客生相互对接，相互让他们更加了解的这样的活动方式。
看着客人们在自己的咖啡民宿店里相聚，一边感受泉州古老的历史，一边尽情体会这座城市的新的活力，金旭仿佛也慢慢品味到了历史和现代新旧文化相互交融而焕发出的独特魅力。记者杨梦蝶、苑芳、王飞综合报道。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土县被称为长白山第一县，但这里也是国家扶贫开发的重点县。为了甩掉这个帽子，安土县近年来依托当地山水资源，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展开了一系列攻坚战。近日，记者在安土县进行了实地采访，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座边疆小城。
安土县是中国与朝鲜的边境县城，地处吉林省东部，延边朝鲜族自治区西南部，拥有中朝边境唯一的陆路通道双木峰临时口岸。中国最大的活 火山长白山也坐落在安土县域内。近年来，安土县为了摘掉贫困帽子，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结合实际积极谋划脱贫攻坚模式，依托本地丰富的山水资源，着力开发和利用自然和人文资源，遵循国家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制定了打造健康安土、文化安土的新型产业路线。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区安土县县长马云记介绍说，
健康安土呢，主要打造那个大健康产业，包括教育、医疗、完了养生、养老、生态有机食品，包括旅游，打造大健康产业园区。重点是贸的乡村旅游示范区、乡村旅游示范县，这个已经经过省农委报到那个国家农业部了。全域旅游示范区，这个也经过省旅游局报到国家旅游总局了。第二个呢，就是介绍这个文化安土，就是突出打造三个文化，就山水文化、龙兴文化，加上月老文化。这个呢，应该说就是有别于其他地方的一个显著的一个自己特点。
安土县山水文化的形成，同时也造就了人文文化的发展。安土县自古以来就是汉族、朝鲜族、满族等多个民族聚集之地，多民族的文化经过融合发展，形成了安土地域特色的长白山文化。其中素有朝鲜族第一村美誉的红旗村，是安土县极具朝鲜民族特色的旅游胜地。该村现有的80多户朝鲜族居民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朝鲜族民俗风情。村里通过修建民俗博物馆、一建修缮百年朝鲜族老宅等措施，结合村民自建的家族旅游接待模式，吸引了众多的旅游观光者。据2015年的统计，红旗村共接待旅客25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了1000万，人均纯收入达到了1.2万。安土县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享有兴边富民、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多项国家优惠政策，在积极打造旅游产业的同时，仰仗长白山得天独厚的丰富水资源，把矿泉水产业作为新的支柱产业进行合理的开发。目前安土县内已经发现泉眼106处，日流量为56.8万吨。世界权威机构德国弗莱森研究所已经把安土县的长白山矿泉水确认为世界顶级的优质矿泉水之一。据安土矿泉水保护管理局副局长赵忠宝的介绍，安土矿泉水保护有着严格的法律依据。
2016年6月16号出台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天然矿泉水保护条例，那么为我们矿泉水的保护提供了法律的支持。我们对于企业这个水源地呢，要求他们做好三级保护，你的这个开采量只能最多采70%、30%流入自然界。
目前 国内外一批知名的企业已经落户安图并投入生产，今年矿泉水产量达到100万吨，是国内唯一能直接出口的大型天然矿泉水基地。目前国家在扶贫脱贫工作上针对地方发展的特点又放宽了两项条件，一是涉农资金整合，也就是说凡是涉及到农业的各种项目资金都可以捆绑起来用于扶贫脱贫，这包括用于产业或者是基础建设。二是国家级贫困县上市不排队，也就是在贫困县注册的企业今后挂牌上市不用再排队，直接可以走绿色通道，这也为安图县全域经济形势转暖，把摘掉贫困县帽子的工作提前带入了转折点。安图县县长马云记说，
就保守的话18年拐点，现在我们这两个月运作了很多东西，如果这些东西能落地的话，明年就是开始拐点了。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6万多平方公里的上空，总能看到一群群南来北往、自由飞翔的鸟儿。湿地面积的扩大、生态条件的改变，使一些候鸟开始在这里安家落户。环境改善，鸟儿先知，一些迁徙的候鸟竟然变为了驻扎的留鸟。来听记者郭长江、许新霞为您发回的报道。
一只、两只、三只、五只、十只。
在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境内的沙湖自然保护区附近，一个约有150亩左右的湖边，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厅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副主任翟浩用望远镜观测湖心里的一群正打着盹的天鹅。
今天这个湖面的天鹅我们监测到的数量大概是在50只左右，还有银鸥、俏皮麻鸭、普通秋沙鸭等等吧，整体下来可能有10种到11-12种，所有这些种类的鸟加在一起数量可能超过500只了，这个密度也是非常大的。
近年来宁夏物种关于鸟类新纪录增加了107种，今年冬天还一次性观测到120多只天鹅，是有监测记录以来在宁夏境内发现天鹅数量最多的。不仅是天鹅，翘嘴鹬、红嘴鸥等许多候鸟都已经把宁夏作为迁徙途中歇脚和补充给养的乐园，千只以上的灰鹤种群、火烈鸟等也相继在宁夏境内被发现。翟浩，
天鹅是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嘛，对环境的要求也非常苛刻的，如果有大量的人为干扰，它就不会在这个地方停留。湿地中孕育的这些野生动植物都是湿地的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的指示指标。
在银川市主干道贺兰山路的一处河边，市湿地办副主任王小平正在观测冬季鸟类。
我刚才进那儿，它从那儿往那儿飞了，有7-8只呢。像冬天有些候鸟啊，就还不飞回南方了，就留在这点了。从我们这两年调查吧，每年的数量在增加着，环境变好以后，银川的湿地鸟类明显数量和那个种群啊就增加了。
据了解，宁夏现有湿地总面积20.72万公顷，比10年前增加了2万公顷。宁夏平原也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十大新天府之一。美丽的湖泊湿地不仅成为动物禽类栖息的乐园，也提升了人与鸟类和谐相处的幸福指数。张先生是位摄影爱好者，太阳还没有出来就赶到了湿地边拍摄这些飞翔的精灵。他现在最喜欢用镜头留住鸟儿们美丽的倩影，也认识了一些过去从没有见过的候鸟。
就这种天鹅以前也很少见，自从宁夏这个特别银川的72连湖啊开发以后啊，这个湿地多了以后，生态明显的变化，包括这个湿度啊、气候都还有所好转。
刚刚结束的2016年宁夏秋季迁徙水鸟同步调查显示，宁夏过境的迁徙水鸟已达67种，近3万只，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3种，少数候鸟从以前的临时户开始变成了现在的常住户。
博鳌镇位于海南省琼海市东部沿海，面积30多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万余人，历史上是海南重要的渔农文化诞生地。2001年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让这里一下聚焦了世界的目光，依托逐渐壮大的旅游业，一些老博鳌人开始投身服务业大军，开旅馆、搞运输、当导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刘畅、王飞为您发回的报道。
几十年前，博鳌镇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滨海小镇，世界对于博鳌，博鳌人对于世界都了解甚少，镇上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对落后。博鳌镇老居民卢叶民对此感触颇深。
当时我记得那时候是在街上最小海滨街是几户人家，那个路呢几乎上都是葫芦，危险也很多。农业方面主要是产粮、副业，哎，就是打鱼，其他的就没有了，没有外出打工的了。
2001年2月27号，博鳌亚洲论坛正式创立，博鳌镇被定为论坛总部的永久所在地。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博鳌镇进入发展快车道，各项基础设施陆续完善。在博鳌镇南墙村居住了60多年的莫泽海说：“
我们亚洲论坛在我们博鳌落户以后呢，我们就这里的道路了，就这个各方面交通了，各方这个就业了，这方面呢，农民就各方面的这个生活的就好些了。”
小镇的变化激发了博鳌人更大的创造力。2012年底，琼海市提出在全市建设田园城市幸福琼海，出台不砍树、不拆房、不占田、就地城镇化的三不一旧城镇化方案，博鳌镇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博鳌镇副镇长彭飞介绍说，
当时博鳌的城镇化发展已经是有一定的基础了，但是当时田园城市建设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出来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有本地的特色，所以我们这个整个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包括我们那个外立面的景观改造，全部都是围绕着我们琼海本地的一些文化。游客到博鳌来是看什么的？他就是想看你这种原汁原味的这种文化呀，包括这个自然景观呐。所以就是说，我们最大限度的保留这种自然景观、田园风光。
改造升级以后，博鳌有了更大的吸引力，在得到论坛嘉宾关注的同时，也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认可。如今走在博鳌镇的街道上，随处可以感受到南洋风情和现代文化融合的氛围，道路两旁既有海南本地特色的茶社、南洋风情的咖啡馆，也有融合了东西方元素的艺术酒廊。与此同时，博鳌镇周边大路坡村、南墙村、美雅村等5个乡村的特色资源也被整合规划连片开发，具有的乡村特色资源和原始风貌被悉数保留，现代城市功能也逐渐向农村延伸覆盖。彭飞介绍说，
我们就是说在镇上面、镇区上面的一个这个美化呀，包括这个整个环境卫生基础设施提升的同时，我们乡村的一些公共服务把它延伸到乡村去，包括一些学校啊、医疗啊、村油站呐、村委会的一些服务的提升，都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村民在他自己家，他不用离开家、离开这个村庄，也能够享受这种同等的公共服务。
乡村的建设不但让村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也享受到了城市的生活品质，也让他们纷纷卸下渔网、放下锄头，在家门口做起了生意。莫泽海就带领村民们参股开启了农家乐。
我们这里有18户的村民的参股，哇，辛苦，他们来这里办公，在家门口就打工，一个月呢，他们这里打工呢，都一个月呢就是3500，一般的我们那个民工呢，这个打工呢，2000，我们还有股东分红，去年我们分红一个股东分红5000。
博鳌镇田园城市的发展理念完全尊重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方式，充分保护现有农村地形地貌、田园风光、农业业态和生态本底，让城乡居民比较均等地享受城市生活品质和田园风光的滋养。目前博鳌机场已经运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项目建设也已经铺开，国际会展以及文化产业园、国内外游客休闲旅游目的地、国际一流的医疗产业集聚地、国家公共外交基地，一幅令人艳羡的发展蓝图正在博鳌这个海滨小镇缓缓展开。记者刘畅、王飞综合报道。
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琼海市，看看当地北村仍村的变化。沿着骑行绿道漫步，在北人客厅里听村里老人们说说村里的旧事，在乡愁味道体验丰盛的农家宴，午后再漫步到草寮咖啡喝一杯第一夫人同款咖啡。眼前的北仍村跟人们传统印象中的乡村相差甚远。说起北仍村以前的样子，村里有名的草料咖啡老板娘王秋香说，
造型我们说凌乱脏，也还有我们这些风俗习惯呢不是那么好，一心都是泥土路，在这里的如果下雨鞋根本走不了路的。
北仍村毗邻琼海观塘温泉、万泉河以及白石岭景区，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2013年，琼海市政府邀请清华大学的专家为北仍村做了整体规划，按照琼海市不拆房、不占地、不砍树、就地城镇化的要求，2014年开始实施道路水泥硬板化、通水通电、污水处理排放、垃圾分类处理等基础设施改造。村支书李胜义介绍说，
现在的这关于这些游客啊，像平时的话，一天有达到一星到两星个人，像那个国庆节、黄金周，一天的货的流量啊，就达到了三星到五星个人。这些货的过来的证明呢，就带着我们当地这些老百姓呢、啊，这些经济啊，都增长了，他们的收入也提高了，很多年轻人都到外面去打工，好像这个北仍村搞起来了以后，他们都回来在自家门口创业了。
从前的北仍村村民经济收入主要依靠橡胶、槟榔和胡椒等种植业，每年市场收购价高低不一，月收入仅有1000余元。经过整村基础设施改造、整体旅游服务规划之后，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返乡，在自家门口就做起了生意，目前每一个月都能达到8000到10000元的收入。北仍村最有名的农家乐乡愁味道董事长王李强就是最有发言权的一位。他说，
我10多岁的时候就到广东那里打工了，广东的时候也是做餐饮啊，开饭店啊，卖衣服啊，都做过。2014年初的时候，我听到那个我们家乡要搞美丽乡村建设，因为在外面嘛，秀杰灵敏嘛，就马上回来积极参与，拿出自家的自留地，还有自己也拿出十几二十万块钱，就参股于这个农家乐建设，有那个员工有35人，大多数都是本村的当地的我们村里的人在这里就业。由于我们北仍村啊，这个优越的地理环境，这个片区有很多景点，所以我们农家乐的生意非常的不错。
凭借在外乡打拼多年的经验，王李强也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模式。乡愁味道以股份制经营，他本人占52股，其余村民占48股，每年的净利润除了给股东分红以外，还要拿出8%的提成给村小组，用于节假日为全村置办礼物。对于乡愁味道未来的发展，王李强也有自己的思考。
现在不管做哪一个行业，这种模式呢，3年到5年内就有效。如果再不创新，再不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我看逐渐也发展不起来。现在全国都说创新嘛，所以正在谋划一些东西。
环境好了，生活好了，人们的想法也在开始发生改变。北仍村的村民开始珍视自己世代居住的这块土地，环保的意识越来越强。对此，村民林柱深有体会。
你不保护好这个大树啊，谁来看你的？人家住那个别墅的，他现在来这里哎，还是这个农家小院好？为什么？你就是有这个自然环境的基因的，你不是你有什么好事？大鱼大肉他们都适应了，你就他主要就要保护环境。
现在的北仍村不仅仅是一个美丽乡村的雏形。北仍村的下一步将依托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打造垂钓、采摘等更具农家特色的娱乐项目，完善民宿接待，真正让游人来了就不想走，来了还想来。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美丽的北仍不仅是琼海人的后花园，更是全国人民的乡愁味道。各位听众，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正在为您送出的直播中国节目。我们欢迎各位听友把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和建议通过 email 的方式告诉我们的。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您也可以通过电话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号码是86106889-2036 86106889-2036。您也可以通过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您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期待着大家的参与。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中国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新春愉快。